撒迦利亚书第一至第五章，第一章。好，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上一讲呢，我们研读了哈该书，你一定记得他是大利乌王第二年为上帝讲预言的。他第一次传讲资讯呢，是在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六月，再一次呢是当年的七月，最后一次呢是当年的九月。撒迦利亚呢也是在大利乌王年间说预言的，他和哈该是同时期的先知，在同一个时期传讲上帝的讯息。撒迦利亚讲预言的时间呢，正好在哈该说预言的七月和九月之间，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以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撒迦利亚和哈该呢，都在当时做先知的，他们都是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时期之后的先知。那时候呢，至少一部分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了家，数目呢大概是五万以上。被掳巴比伦七十年间，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多多少少是一种戒除偶像崇拜的警戒。他们当初呢，就是因为拜偶像才被掳的。犹太人在寄居巴比伦期间，学会了许多巴比伦的商业技术。犹太人呢是很会适应环境的，他们呢不管到了哪儿都能够适应，并且呢都能够很好的发展。巴比伦呢是当时的世界商业中心，那么犹太人被带到了那里之后呢，就从农业社会进入到了商业社会，并且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七十年的俘虏生涯结束之后呢，很多人呢根本就不想回去了，他们已经成了富有的商人。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重新建国的时候呢，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以色列人都在商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能够涉足商界。可他们回归故土的时候，许多人呢真的是回归到土地上了，他们又转行成为农民了，他们发展出了领先全球的农业技术，成为世界的农业导师。这些个银行家呀、商人呐、店主啊，他们都回到以色列，回到了农场之后，很快的就发明了滴水浇灌啊，喷洒系统的这个灌溉系统，他们在沙漠上啊盖了农场，而且呢都有着可观的收益，他们非常成功，他们可以全年供应欧洲广大市场的新鲜水果和蔬菜的需求。以色列人呢真的是很杰出，很成功。当然了，有些商人呢，他们继续留在商业的领域，没有转行到农业领域。撒迦利亚的预言呢，会提到这一点的。但是那些回去的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景象，并没有心理准备。你有时候回忆一个自己曾经到过的地方啊，通常是你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长大了离开之后呢，你的心啊总是想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你会根据你童年的记忆想象出那个地方的样子。但是呢，很令人失望的是，等你再回到你儿时长大的地方，你却发现所看到的是事物人非啊，特别是你出生在加州的城县，哎呀，你发现这里完全不是你记得的样子了。以前你可以自由的在这儿打野兔的地方， 现在呢成了个购物商场啊，这个地方呢已经是完全变了样了。那些个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发现那个地方，哎呀，极其荒凉。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把耶路撒冷全部摧毁了，全城没有任何存留的建筑。他们能做的呢，就是把旧建筑那些残骸掩盖起来，并且呢，在其上再去盖新建筑。他们重盖圣殿，但是呢，很快又灰心了。所罗门王盖圣殿的时候，他雇佣了150,000个工人，3000个监工，工程呢完全没有资金的限制。最后呢，终于建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圣殿，这是古代的重要地标之一。示巴女王来看圣殿的时候说：“我听说这殿何等何等的华美，但是人们呢，还是没把这殿一半的荣华告诉我。”啊，所罗门王用了极好的石材，黎巴嫩的香柏木，所有的东西呢，都用金箔把外镶内裹啊。最终呢，尼布甲尼撒王把所有的金子都拿走了，大铜柱也被巴比伦人都打碎带走了。所剩下的呢，只是那些没人搬得动的大石头。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之后不久，就有住在当地的居民来恐吓骚扰他们，于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干脆就放弃了。他们想，哎呀，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啊，我们的人太少了。他们就这样放弃了盖圣殿的主意。这时哈该开始说预言，鼓励以色列人重新建圣殿。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看，收成这么不好，你们多种少收，钱财流失得多快，好像钱包底上有一个洞一样。这是因为你们住在自己舒适有天花板的房屋里，可主的圣殿呢却荒凉没人理会。”哈该保证，若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主必赐福保守他们。他说：“把今天的日期记录下来，看是不是从今天你们回头重建圣殿的时候蒙主赐福。”啊，撒加利亚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工作。当时呢，撒加利亚很年轻，在圣经的小先知书里面呢，他这一卷书是对耶稣的再来看得最清晰的一位。他记录了许多关于耶稣再来的预言，比所有的小先知书加起来的还多。当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他对耶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所发的预言呢，真的让人惊讶。撒加利亚还发了一些和现代有关的预言，这将在第三回讲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提到。你将看到上帝给了撒加利亚非常清楚的看见，因此呢，他对以色列在现代史的发展有着极其清晰的看见和描述。这样呢，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是上帝对世人说的信息。历史上呢，犹太人的王亚撒击败古实王谢拉的时候，有先知出来迎接亚撒说：“亚撒， 犹大和便雅明众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但是你要做这个决定啊，上帝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也把救恩赐给了我们了，但是要不要这个救恩，那是我们的决定。他提供了救恩的道路途径，他等着你来，他也邀请你来，但是你必须说我要来啊，你必须要做这件事，你得自己愿意啊。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前的先知呢，呼叫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听。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要汲取这个教训，你们的列祖灭亡了，被带到巴比伦当俘虏，是因为他们不离开自己的恶行，不转向我，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先知警告他们的话都实现了，他们被打败成为俘虏了。现在我们来看撒加利亚领受的十个异象中的第一个异象呢，和梦很相似啊，只是呢，异象来临的时候，你是头脑清醒、有意识的。异象和梦相似的地方呢，是两个都有图像，在你脑海里面啊，会产生一些画面啊，就像梦一样。但是这些个画面呢，往往是互不相连的。上帝呢，借着梦和人交通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人解梦。因为梦境中的许多东西呢，都是以符号形式出现的，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么同样的，意象里面也充满着象征性的符号，需要有人解释。上帝给了撒加利亚意象，大部分时候呢，还给了他解释。主问他，撒加利亚，你了解吗？他说，我不了解，这代表什么？你不了解这代表什么吗？不了解，请告诉我。哎，接着呢，上帝就将异象解释给撒加利亚听。这样，凡是上帝解释了的地方，我们就清楚了；没有解释的地方呢，则只能猜测。在解经中，对比喻、象征、异梦、异象，往往呢有一些固定的解释模式，这是解经学的术语。我呢不要求你们要记住它，弄懂它的意思就可以了。它的意思呢是在异象异梦中，比喻呢往往包含符号语言啊，比如主耶稣在解释种子和土地的比喻的时候说，种子代表上帝的道，土地代表世界，鸟代表敌人，要把种子叼走。在比喻、象征、异梦、异象中，提到了地和鸟，地代表世人，鸟则指负面的东西，魔鬼。其中呢，还提到种子代表上帝的道，种的人心之中的呢，就是上帝的道。比喻中还提到的油代表圣灵，像鸽子代表圣灵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解释模式。在全本圣经中， 解释比喻、象征、异梦、异象的时候，提到油的地方呢，都解释成为圣灵，都和圣灵有关的。提到鸟的时候呢，则指上帝的子民的仇敌。提到田地的时候呢，指的就是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解释模式。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这个人呢，骑着一匹红马，站在番石榴树下，身后呢还站着各种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呢有一个意象，番石榴树下站着一个骑红马的人，其身后还有其他的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呢有一个意象，巴勒树下站着一个骑红马的人，其身后呢还有其他的马。单单从这个意象中呢，能明白什么呢？现在呢有一种讲道的方式呢，我很不赞同啊，更不会提倡，就是把所有的事物都做了灵异化的解释。比如解释一个比喻的时候呢，就将比喻中所有的事物都灵异化。你会听到很多的这个代表什么什么，那个代表什么什么之类的话。有人讲道的时候呢，通篇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把所有的事物都加上属灵的意义。但是事实上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讲这些事的寓意，也没有说可以这样去解释。但是如果将这些事都灵异化，你就可以在其中大做文章了因为这是随心所欲的解释，不是在真正教导上帝的话语。但是呢，现在就有许多人喜欢在讲道中呢把所有的事情灵异化，这样下去呢，连三只小猪的童话故事都可以拿来当讲道的材料了你可以讲盖坚固房子的重要性因为魔鬼会来吹倒你的房子的，你的房子要坚固，就要混合上帝的话语和信心，就像砖块和混凝土混合在一起一样你看呢，将事情灵异化之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大做文章我不做这样的讲道，我也不会翻译这个骑着红马的人以及身后的马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呢只应该效法撒加利亚，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呢，最明智的是问上帝：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天使回答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巴勒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巴勒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当时呢，以色列人都被驱散，不能留在本地了，他们就分散流离到了世界各地。所以这些奉耶和华差遣的使者在遍地走来走去，查看各地的情形，报告说呢，全地都安息平静。当上帝的子民从本地被驱散，颠沛流离，四处分布，这个世界呢反而很快活很安逸，上帝对他的子民遭受到的待遇很不高兴。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呀， 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耶和华的使者说，主啊，你不施怜悯给耶路撒冷和犹大要到什么时候呢？你要让你的子民颠沛流离到几时呢？哎，我真是喜欢上帝的回答呀。这里说耶和华用美善的话安慰的话回答，我们的内心焦急向主求告的时候，他总是耐心的用好话安慰的话来回答我们，这对我们呢是何等的安慰啊。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甚恼怒呢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换句话说呢，上帝用列国来审判以色列啊，但是呢，这些个国家对以色列加害压迫的太过分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上帝应许说，圣殿将会重建。那时候呢，这些人非常的灰心绝望，他们想，哎呦，重建圣殿的工程太大太繁杂太艰巨了，这简直不可能嘛。但是这里上帝应许说圣殿将会重建，而这是一个有双重应验的预言。上帝应许说圣殿将在耶路撒冷重建，这呢不只是在当时应验，也会在末世再次应验。在启示录第11章里面，约翰奉命拿准绳丈量耶路撒冷的圣殿和院子，那将发生在大灾难时期。我想呢，现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开始圣殿重建的工程。神说他的圣殿将会在耶路撒冷重建，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虽然呢，当时耶路撒冷到处都是断垣残壁，满目苍夷，但是上帝应许说，这个诚意必在兴盛。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异象。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啊，这四角呢，代表四个国家，因为角代表国王或者权力。这里的四角呢，和尼布甲尼撒王梦中的四种金属，以及先知但以理梦中的四兽意思相同，都代表呢驱散犹大以色列的四国啊，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在这个四国统治的时期呢，上帝的子民受了很多苦。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四个匠人和四角代表相同的意义。我们先前看到过的骑马的人和在巴勒树下的许多马啊，现在呢又看到四角的意象。天使告诉他四角的意义，然后呢又给撒加利亚赐下四个匠人的意象。这四个匠人照着字面翻译呢，意思就是雕刻匠啊。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是在反问神。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 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所以这四个匠人将征服赶散上帝子民的列国。第二章，第二章中呢，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异象了，就是十个异象中的第四个。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这里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据此呢，我认为撒加利亚发预言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年轻人。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换句话说呢，耶路撒冷啊会扩展了，远远超过城墙的局限。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呢，就可以看见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预言呢是在近代历史中，在20世纪才实现的。耶路撒冷今天是扩充了。在新的协议中呢，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城的方向扩充了八里啊，另外呢也扩展到了伯里恒和拉玛拉。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是成倍的扩张，远远的超过他原来的城墙所包的那个范围。撒加利亚的预言在近代终于实现了，你可以到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去亲眼见证一番。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也就是说呢，耶路撒冷的范围会扩大到旧城墙以外。旧城墙内的耶路撒冷呢，只是今天耶路撒冷的一小部分。旧城在耶路撒冷市的中心只有一平方英里，而今天的耶路撒冷城的范围有150到200平方英里啊，因为有这么大的扩张了。主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他们就不用造城墙围绕耶路撒冷了啊！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当然这个预言呢还没有实现，耶稣再来之前，上帝在其中做的荣耀预言是不会实现。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到犹太人被驱散，像被风吹到四方。在新约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呢，门徒问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告诉了他们各样预兆。奇巧的是呢，耶稣说的预兆呢都可以在今天的洛杉矶时报里面看的。例如耶稣提到的，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在今天的洛杉矶时报和全美国的各大报章里面呢，有一则全版广告说，一个新基督要来了，他会在2个月中显现，全世界呢都可以从电视广播以及电台的播音中看到或者听到他。他呢还会用卫星同时向全球广播，他会为全世界带来和平，带来繁荣，是一个新纪元。而且呢，不管你是说的什么语言，都能够明白他的话，因为他是用思想来传播的。 他的思想可以直接的变成你所说的语言等等。还有一个团体呢，花了2000万，在全美的各大报刊刊登了这则广告。他们称这个人为弥赛亚或者是基督，并且呢宣称这个人会在2个月内向世人显现。耶稣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啊，他们会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啊基督在那里啊，这像是今天洛杉矶时报的广告。他们说啊，这个人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只有少数他拣选的人知道他在哪里。他是一个世界级的领袖，将对世界重要的事情发言，全世界呢都会听从他。这个人呢将要在2个月内向全世界显现了。这正是马太福音24章讲到的冒名而来的情形。竟然在我们今天读的报纸上用全版广告刊登。哎，我看呢是上帝快要来了，而不是这个所谓的2个月内要出现的人。耶稣又在马太福音24章说到大灾难的来临，那是世界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会再有。他告诉我们一些在大灾难中会发生的事，比如月亮不再放光，日头会变黑，众星也会从天上坠落。在这些个事情之后呢，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才是耶稣的再来。在大灾难之后，他会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那些认为教会在大灾难之后被提的人喜欢用这一段经文来证明他们的看法。耶稣呢是在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之后才将他的选民从四方都招聚了来。但是呢，撒迦利亚书中呢却清楚地讲明，上帝是要将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从四方招聚来，并不是教会。这是在以赛亚书中也提及和确认的。当主说来的时候，成千成万的犹太人将从恶国从世界各地回到以色列。但是呢，恶国有严厉的法律管制。但是当上帝说让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会从北方归回，就如当初他们被赶散到北方时一样。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啊，这是指让你挣脱商业的枷锁。在启示录中呢，上帝对商业主义很生气。我们知道商业主义能够奴役人的灵魂，往往呢有人剥削他人，就大大的超过了他们商品所需要的利润，他们以获取暴利。上帝在启示录第18章里面讲到商业巴比伦的倾覆，第17章呢则说到宗教的巴比伦的灭亡。在启示录中，上帝呼召他的子民逃离商业的巴比伦。这里呢，上帝叫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之民逃离出来，两者讲的是一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啊，这是指的犹太人。我不知道你对犹太人的印象如何，但是上帝说感动他们的就是动上帝眼中的同人。我呢一向支持以色列和犹太人，因为这样做呢有圣经的根据。我收到许多的其他传教人的信， 有的呢极不友善，反对我支持以色列人。但是呢，我相信上帝指着以色列人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还有啊，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是的，我知道他们是背离了上帝，担负了让世界道德没落的罪，他们是掌控了好莱坞，还掌控了其他很多让世界道德没落的事物。但是我知道是上帝拣选了他们，你我呢最好不要去动他们。我知道很多人心里很生气，因为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呢，现在都给犹太人给拿走了，所以他们心里很痛苦。但是上帝说，不要碰他们，因为碰他们的就是碰上帝眼中的同人。看啊，我或作他，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关于耶稣再来的荣耀预言。他们要欢乐歌唱，因为主来要住在他们中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根据圣经啊，耶稣要再来，要在世上作王，统治一千年。他的宝座要设立在耶路撒冷，犹大要做他的城邑。全世界的王每年都要来进贡，他是全世界的主，全世界的人都会来敬拜他。在这个荣耀的千禧年时代，我们也会和上帝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第五章里呢，还提到将来，我们会高声歌唱赞美主，因为主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他有权拿书卷配揭开七印，那时我们会高兴欢呼歌唱说，我们将与他一同作王，做神的祭司，与他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呢，读到在千禧年里面，全世界的王每年都要来向主进贡，指的呢就是你我。每一年我们会从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聚集，我呢一定是会从夏威夷来啊，向上帝报告在毛利岛上的一切都很好，风调雨顺，人们呢都爱敬拜主，也爱冲浪。好，言归正传，你想啊，这是多么荣耀的情景呢？各地的王来朝见主，上帝统治万方，他的公义覆盖全地，如同海水覆盖海洋一样。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时刻，错过了生命的目的，那该是多么糟糕啊！你生命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让他来做你的王，你的主。你要为主而活，你爱主，你也要服侍主。这样的关系呢，不只是在今生，而是能够延续到永生，这才是你活着的原因。如果你错过了认识主的机会，错过了整个生命的理由和目的，你的生命呢，就是空虚的，没有价值的。 许多人浪费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因为他们只为今生享乐，为了名誉和荣耀而活，他们完全没有看见自己永生的需要。第三章，天使，原文作他，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在以斯拉记的末尾，我们碰到过约书亚，之后呢，他又在先知哈该的预言中出现，而这里呢，他成了大祭司，站在神的天使面前，而撒旦则站在他的右边敌对他。这些呢，都是属灵的势力，共有三大属灵权势。我们呢，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权势征战。这里说，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我对于现今一些人呢，十分不解，他们与魔鬼长时间的对话，试图命令魔鬼说，撒旦，我斥责你，邪灵，我斥责你，或者巫鬼，我斥责你，等等。使徒犹大提醒我们要警惕假教师，我们毁谤教会领袖，攻击上帝的仆人，其中有人呢，甚至于诽谤葛培里。然而他又是神多么伟大的仆人呢，神是那样的大能的使用他。犹大讲到提防假先知和假教师诋毁神使用的人，教会的领袖的时候说，连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撒旦争辩的时候都没敢责骂他。现在你们一定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责备撒旦，但米迦勒没有大肆地指责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吧。现在出现了如何应对魔鬼的专注。老实说，我个人呢不想与魔鬼做任何的交涉，只想与他保持距离。在我看来呢，与魔鬼之间的安全距离就是有上帝站在他和我中间。与其直接的对他说，撒旦，我责备你，那我宁愿说，神呐，你来责备撒旦的工作，黑暗权势的作为吧。如果我说，撒旦，我责备你，他也许会说，哎，你是谁？耶稣我知道，但你是谁呢？第四章，现在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撒加利亚呢，有一连十个夜晚的异象，这些个异象呢，是一个晚上看见的呢，还是不同的夜晚看见的，这无关紧要。在第四章他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或多或少呢，有天使给但以理解释过异象。在启示录中，约翰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事，那时候同样有天使给他解释，同时呢还有长老做解释工作。这里呢有一位天使在帮助撒加利亚理解异象，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们看到这里的灯是由基座上面长出来的七个灯盏组成，每个灯盏内都铸了灯油，放在帐篷内。这帐幕是摩西所建，是百姓与上帝见面的地方。这有七个分支的灯台，代表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心意，就是要他们做世界的光。上帝希望他们做外邦人的光，让世人看到敬拜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中心的民族 是多么的蒙福。撒迦利亚在这里看到的灯台和帐幕里的呢，很相似。在后来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圣所内，有10个灯台，放在香炉前，左边5个，右边5个。根据列王记下，所罗门圣殿的这些灯台，在尼布贾尼撒王侵占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被带到了巴比伦。在启示录1章中，约翰在异象中又看到了有7盏灯的灯台，他看到耶稣在灯台中行走。那时主对他说，七灯台代表7个教会，耶稣在七灯台中行走，代表他在教会中行走，这是一个美好的象征。凡有2、3个奉我的名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但是这里呢，又出现了七这个数。在启示录中，它代表教会是耶稣向世界所发的光。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教会做世界的光是上帝的心意。在异象中，撒迦利亚看到一种有灯台的装置，上面有金碗，碗与杯之间则有小管相连，使金碗中注满的灯油可以直接的流到各分支的灯盏中。祭司每天的责任呢，就是给圣殿中的金灯台加满油。这项工作呢，非常单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得例行公事了。但是做这个事必须要小心啊，因为随着灯的燃烧，灯油要源源不断的流到灯盏内，直接提供新鲜的能源，保障这个灯盏能够持续的点亮。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现在看到这样的意象，你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吗？我的意思呢是，一看到这种有趣的装置啊，有油经过管道流到灯盏中，你能明白其背后的意义吗？先知当时觉得奇怪啊，当然在情理之中了。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意象呢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当然意义明显的事就不需要意象了，而意象呢往往需要解释。现在这个意象呢同样需要解释。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在日常工作中呢，要做许多事来保障灯盏中加满油，以保障每盏灯都能够持续的燃烧。啊，有一种光呢，会不停地照耀我们，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靠耶和华的灵。上帝可以通过他的灵在教会中做工，达成他的目标。对撒迦利亚他们来说呢，他们已经开始修建圣殿，并且打下了基础，是他在带领民众打基础的。但是附近的居民呢，很快就起来反对了。有撒玛利亚人想提供帮助，但是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因此呢，撒玛利亚人成了他们的宿敌，想方设法拦阻他们建造圣殿。结果呢，以色列人松懈下来了，停止了兴建圣殿的工作。多年过去了，兴建圣殿的工作呢，仍然没有起色。人们呢，转而去兴建自己的房屋，还给房子的墙壁啊，加上了粉饰。圣殿呢，却长期荒凉，直到大流士王第2年。上帝派先知哈该来鼓励以色列民 重拾兴建圣殿的工作为止。先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先知呢，接下去指出他们正在经历的部分问题。生活在贫困线上，地里的出产贫瘠，庄稼呢却欠收。先知说，这是因为你们把自己放在首位，把神却放在次要的位置。神不想在你们的生命中处于次要位置，他想在你们心中居首位，他想要你们生活中出熟的果子。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上帝呢，不喜欢用剩下的东西，或者在你生活中呢，处于次要位置。他责备让神居次要位置的人。他说，因此你们要经历这一切苦难。在哈该的鼓励下，以色列人重新开始了建造圣殿的工作，但是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所罗门圣殿的遗址还在，就在圣殿山上，它是如此之大，简直像一座大山。你在上面工作好几周之后回头一看，它仍然像一座山躺在那儿，好像你从来没有碰过它一样。在洗礼池中给人施洗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我抬起头来一看，哇，周围仍然站着许多人。看起来呢，我还没有给等候的人施洗一样。这一类的事情呢，即使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回头一看，却仍然好像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好像事情永远都做不完，工作量太大了。有时候呢，会使人气馁，甚至有被压垮的感觉。因此呢，他们重拾建殿的工作的时候，同样要面对如山的废墟。因此呢，所罗巴伯对他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在圣灵的带领下，这项工作将会完成，这座山将被夷为平地。上帝将通过他的灵恩膏他的子民，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那就是房角石，或者说房顶石。窟窿顶的房屋呢，都有房顶石。这个房顶石呢，是窟窿的最后部分，并且把整个的圆弧连接在一起了。这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有人认为这里是指的所罗门圣殿的主要房顶石。大家还记得当时的工匠呢，曾经把房顶石遗弃一旁。现在我们知道，实际上呢，是上帝要做这个殿的房顶的石头。因此呢，是所罗巴伯奠定了这殿的根基，实际上就是他最后完成了它。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殿或作石。这殿呢，终于完工了，但不是靠我们做工，乃是靠神的圣灵。是上帝移走了大山，是上帝在引导建设工作，祝福了这宫。愿荣耀归于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山一样大的困难。有些事情我们想征服他们，最后却败下阵来。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看起来呢却毫无果效，像是在白费劲儿。我们呢轻言放弃，觉得孤立无助，前途渺茫。但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才能移走你生活中的大山。上帝能在你肉体觉得软弱的方面赐你得胜。 在你觉得无能为力了、孤单无助的事情上赐你得胜，让你在同样的领域经历上帝奇妙的圣灵的能力，为你完成你自己无法完成的事。这种事情完成的时候，你往往会喊叫说：哎呀，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释放了我。那时候我们终于意识到神的恩典的大能，因此呢，归荣耀给神，因为我们自己毫无建树。我们亲眼看到那是神的作为，圣灵的工作，我们呢只能惊叹。昨天晚上劳尔的讯息并不高深，他呢也不是言语高深的布道家，但是圣灵在人们心中的工作却让我感到惊奇。他忠实地将神的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呢，神就感动了人们的心。结果呢，昨天晚上有数以百计的人回到了神的面前，站在那里，哇，真是让人惊叹。我只是说，看，神已经成就了。有趣的是，劳尔甚至会把圣经故事混在一起讲，他讲出了一大堆的东西，这都不是圣经的意思。之后呢，他呼召的时候，却有一大群的人走上来接受神。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呢？正如天使问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现今世界的怀疑的大山，不信的大山。我们的任务呢，是在人们心中建立神的殿。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教会是由活石建成的圣殿。看着这一座大山，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有点气馁，因为我们已经用尽了我们的势力，用尽了我们的才能。我们使用了委员会的模式，使用了董事会的模式，结果呢，都令人丧气。但是看到神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那样的荣耀，心里不禁意识到都是神的恩典，神奇妙的恩典。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这是一项预言。请大家记住，这是大流士王第二年的十一月。在以斯拉记中，我们看到在大流士王第六年圣殿才建成，这项预言呢，至少要四年之后才成就。他们圣殿建成之后，再次将它献给神，作为民众敬拜神、遇见神的地方。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开始了他的工作，并要完成这工作，这当然很好。上帝必然完成在你身上的工作。确实是的。我们呢，越早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自由做工，这个工呢，就完成的越快。我认为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在拦阻上帝想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想尽力的帮助上帝。神啊，让我来帮你一把吧。这多少呢，有点像撒拉对亚伯拉罕说，让我们帮一帮上帝，我们知道他想给你一个儿子，好，让我们帮他一下。你和我的使女同房吧，这样我们就可成就神的旨意了。可是从此呢，却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要帮助上帝，实际上呢，却是在帮倒忙。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神会亲自成就的。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现在人们看不起日常的琐碎的事物，不想做预备的工作。在实际生活中呢，我们总是急于服侍神，想干大事业，不喜欢预备的日子。但是神为了让你做他想要你做的事情，正在预备你呢， 在你的心里做工。正如保罗所说，你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上帝有他的计划，但与此同时，他正在你心里做工，以预备你完成他为你预定的旨意。在做预备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心里呢，总有点发痒，对小事呢不屑一顾。我也曾经这样的。记得在圣经学校的时候，我总想，哎呀，天哪，我应该出去服侍啊，为什么每天都要待在教室里呢？而直到进到服侍当中了，我才知道其必要性。我每周都要准备讲章，到那个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多一点时间留在圣经学校里才好。这七眼那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在启示录中呢，也提到圣灵和七眼，这里呢提到上帝的眼睛，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无疑这里和启示录的经文呢相关，但是又和历代志相关。历代之中记载说，上帝派先知到亚撒王那里，责备他相信人过于相信神。他在起初的时候知道自己软弱，不能承担大任。碰到问题的时候呢，会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神就帮助了他，赐给他胜过古时人和路比人。但他变得强大富裕有权势之后呢，碰到敌人的时候就去寻求另一个国家的帮助，寻求便哈达的帮助，亚述人的帮助。他的策略呢，一时来看是取得了成功，北国以色列停止了设防城的修建工作，而到北部防御边疆去了。无疑的，亚撒王对自己的策略和政治才能感到骄傲啊，因为他呢竟然赢得了胜利。但是上帝差派先知告诉他，上帝不喜悦他的行为，像现在一样的对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上帝在看你呢，他在寻找心里向他存诚实的人，寻找调整好自己的心，以上帝的旨意为目标的人，与上帝的心意协调一致的人。找到与上帝的心为心的人呢，上帝就会使用那个人做他的管道，让神的圣灵、神的大能从他身上流到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身上。所以呢，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与上帝协调一致，让我们的生活符合上帝的愿望，因为上帝在寻找这样的人呢。许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以威胁的口气说，你难道不知道上帝在盯着你啊？那是在以威胁的方式说的，上帝在等着啊，等着到你犯错，一看到了就会将审判降到你头上。我有一个小孙子叫做威廉，他很小的时候上完主日学回到家里就对我说，爷爷爷爷，上帝在看着我吗？我说，诶，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主日学的老师说上帝在看着我。那主日学老师为什么说上帝在看着你呢？他说，我扯了坐在我前面的女孩子的头发，弄得她大声的叫，爷爷，我想上帝真的在看着我吗？老师说的对不对呀？我回答说，是啊，威廉，老师说的对，上帝在看着你呢，因为他呢太爱你了，他不想把视线移开啊。这才是你应该想到上帝在看着你的原因，不是看着你，你一犯错他就审判你， 将你送到监狱里去，而是因为他非常爱你的缘故，他在寻找以他的心为心的人，他要为他们的缘故向他们显现他的大能。调整好你的心之后，你将为上帝做的事情而感到震惊。预备好自己之后，你绝对会对上帝透过你做的事感到惊奇。因此呢，撒迦利亚接着说，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在启示录第11章中，我们将再次看到站在普天下的主的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两位见证人。他们是谁呢？我们和撒迦利亚一样都不知道，但是似乎有暗示说他们是以利亚和摩西，他们的分别代表律法和先知。又有人说啊，他们是以利亚和挪亚，他们未经死亡直接进到了天堂，他们还没有行完上帝的使命。人都有一死，他们将行完上帝的旨意，被敌基督所害。他们的尸体将在耶路撒冷街上躺三天，直到他们复活升到天上。因此呢，有人认为以诺和以利亚最后将要达成他们的使命。还有人认为呢，是施洗约翰和以利亚，分别代表新约和旧约。因为上帝曾对施洗约翰说，你将再次为我做见证。他们根据这一节经文说啊，其中一个人呢应该是施洗约翰。还有人说呢，所罗巴伯是两个见证人之一，他是属于全世界站在神面前的众多族群中的一族人。那么究竟他们是谁呢？我找到答案之后再告诉你们。第五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以色列人呢，常常使用羊皮做成书卷，还在上面刻字。圣经就是刻写在皮卷上的。先知看到书卷尺寸呢很规整，正在天上飞。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妥拉常常卷成书卷，存放着会堂一个特殊的地方，要读的时候再拿出来，读完之后呢又放回去保存。妥拉中呢全是上帝的律法，对遵从律法的人，上帝会祝福他们，但是其中呢，也有对违反律法的人的咒诅。那些个咒诅呢，会临到违反上帝和律法的人。在这里呢，律法书正在天上飞。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啊，看起来它两面都刻有字，啊，相当于两块法板，一块呢代表和神的关系，一块代表和人的关系，即谎称神的名和偷窃。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上帝的审判将针对邪恶的人、不敬虔的人和以神的真理为不义的人。正如罗马书第一章中说的那样，在诗篇第50篇18节至22节里所说， 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毁谤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上帝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里警告说，上帝的审判即将来到。上帝充满怜悯，长期忍耐，但是上帝的宽容并不意味着上帝认可或者是喜欢罪恶。上帝审判的日子即将来到。撒迦利亚看到了他的来到，看到了飞行的书卷。世人都将按照上帝的律法受审判，上帝将进入到窃贼之家施行毁灭。以下呢是下一个意象。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依法是古希伯来人最大的固体凉气，容积呢大约有六七个加仑，用来量小麦啊、谷物啊、面粉啊等等。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可见那个容器比依法要大，因为一个依法是不可能容下了一个妇人的，因此它是一个更大的容器。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们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这种凉气实际上是代表的商业体系。在被掳之前呢，犹太社会很像一个农业社会，但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因着巴比伦非常商业化，这些个农民就变成了银行家了。他们首先建立了全国农业银行，在商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呢很喜欢商业，自然而然就很熟悉了商业。但是商业取利于民，这不是上帝真正喜悦的东西。上帝憎恶欺诈的商业行为和弄虚作假的砝码。犹太人呢后来将重商主义带回到了以色列，从被掳巴比伦以来呢，一直都很热衷于商业。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中，上帝将在大灾难的最后审判世界的商业集团，而有趣的是，他们是以巴比伦为代表。上帝的审判将临到商业的巴比伦，因经商致富的商人看到被毁的城市的时候将会哀哭。以上呢就是上帝论及商业体系的毁灭时候说到的内容。进到国度时期之后，将不再有重商主义了。哦，饥饿的来吧，来买东西吃，不用花钱就可以买到面包了。意思呢是大家要一起分享财物。在上帝的国中，地里的出产非常丰富，大家都可以享受财物。没有人想赢取他人的利益。大家都在分享上帝的丰富赐予，上帝将重商主义归还给了巴比伦，那才是他的归宿，不是属于神子民的。好，这样呢，我将 结束这一章。另外呢，有解经家认为，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呢，那个妇女是混乱的代表。在教会中，人们会遭受了这种妇女耶洗别的苦啊，她做教唆人篡夺权力之类的事。如果你愿意呢，可以看一看相关的解经书啊，我呢就不在这里详细的讲了，因为我呢还要回去和太太住在一起的。